耶稣特别喜欢讲一些失而复得的故事，你注意到没有？他谈到了找回迷失的羔羊，找到了丢失的硬币，找回了离家的浪子，谈了很多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耶稣要谈论这些东西？他诉说这些的目的其实很重要，乃是他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寻找的心。神要寻找，找到那些失落的人，那些甚至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或在意他们自己已经是迷失的人，那些可能不想被发现，甚至那些在脑海里面不会优先想到神的人，但是神仍然要寻找到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动力。我们在加拉太人书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对加拉太教会而言，他们心中存在一个问题，根源真的就是说，恩典就够了吗？其实不只是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的背景里面，哪有那个白吃的午餐，对不对？这个观念一直存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会问这个问题：恩典真的就够了吗？保罗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我们上次提过，在他离开这个教会之后没有多久，有一批被称之为是哥里派的那些人呢，就跟着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他们基本上是像这些加拉太人说什么，你知道吗？保罗给你们的其实是一个山水的福音版本，他告诉你们神只凭着他的恩典的礼物拯救了你们，哎呀，那个只是一个开始，没什么问题，还可以啦。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其实还不只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宗教规条清单列举了出来。如果你注意到，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人的一些习惯，他们说你们要遵守这些东西。而当保罗听到这些的人的教导，这些话的时候，他非常的抓狂，受不了，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这是我们告诉的人哈。那么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是要来反驳加拉太教会外面的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要证明福音的真理啊。他们说我们是在保罗说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靠功德去得神的接纳，不需要靠受割礼守律法才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些东西，所以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到底是唯独恩典呢，还是要恩典加上其他东西？其实在上个信息里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他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一章第六节就描述了，就可以看到他很着急，真的性情中人，他看到听到这个不对的时候，他非常着急。他说什么？他说哇，我很惊讶，我很稀奇耶，我很稀奇。他你知道你什么？他几乎不想 多说话，他就直接的单刀直入，直话直说。他说什么？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招你们住在基督之恩典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意思是什么啊？真的吗？你认为你真的可以补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吗？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那他接下去阐述了，他阐述什么？如果各位带圣经的话，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是11节到24节，刚我们念了一段经。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里面，保罗一开始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分享他自己的信仰故事。从他的故事当中，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三个重点：真的恩典就确实足够了。那么这三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保罗提醒我们，恩典的福音完全是神的主意，恩典的福音是完全是神的主意，是神的主意。几年前我跟一个弟兄一个传道人在谈话，那个时候我们谈论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事工，在一些工作上面，他说哈，他跟我提了，我听说很多关于你们南谷的事情，你们非常强调恩典。 他说听起来还不错啦，我也知道弟兄姊妹有些回应了，但是啊，徐弟兄啊，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唯独恩典吗？哦，我必须说哈，这个弟兄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有任何挑战的意思。我能够了解，只是在他的思维，在他脑海里面不断的旋转着，他搞不懂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的教会的经验里面是在一个，你必须做这个，你必须做那个，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那样做，神才会喜悦你的那种大的压力之下环境里面成长出来的，所以他做不了。所以对他来说什么？对他来说，恩典听起来就好像是科幻小说里面的新奇事物。对他来说啊，就好像我们在南谷里面刚刚烹饪出来一道美味一道菜，就好像是我们想象出来一个东西一样。但是请注意，保罗在这边本质上就是要来处理在当时也同样存在的想法，跟这个弟兄同样的想法。请你注意他在说所说的话，他从第十一节开始，他说什么？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如果各位不看圣经的话，看启示录，明显的这是保罗指的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经历，同样是吧？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十八节里面就很详细的记载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向保罗显现的这个情景，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其实他讲有一天，那一天呢是保罗归主蒙召的那一天，他遇见了复活的主，改变了保罗的一生。而这个平安借信不是靠着行为的福音呢，不是从人的领受的，他告诉我们不是从人的领受的，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人的信息，也不是人想象出来的，烹调出来的，不是照人的意思做的。保罗这个描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乃是要证明基督的福音的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特性。他表明福音的权威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人的想法。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俗的里面，很多人拥抱的所谓的极端的人文主义，把真理变成什么？自我的决定，将真理的源头内在化，我认为是对的就是对，我认为不对的就不对，我决定什么是好消息，我决定什么是对我有意义的，我决定什么是坏消息，我决定什么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一切的主权都在谁？都在我，我做决定的。哎，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孩子喜欢念到是吧？ I like it, I feel it。 有一个九岁的孩子有一天对他的叔叔说，我想把我头发留长，我想去烫头发，把头发卷的卷卷的，很酷哈。然后叔叔就问他说，哎，为什么要把头发弄卷卷的？他说我喜欢，好看。叔叔说不好看，我喜欢。叔叔在说学校可能不容许男生卷发，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学校是不容许的。他说什么？但我喜欢。后来他的父亲后来说，现在的学校啊，已经不能够规定学生的发型了。为什么？因为第一啊，没有人会听啊，管不了。现在时代就这样。那第二个，他们喜欢是没办法改变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吗？对，只要我喜欢，成为一个真理，成为一个意义，我认为我是你的，我就是你的。哎，明明是不是的，偏偏是，对不对？啊，是这意思吧？其实那基本的人文主义是什么？是什么？是没有神的，是没有神的，不需要神替人来提供意义跟意识。极端的人文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靠己去行进福音的内容。这个东西跟两千年前的加拉太教会当时的那些长老者提供的另类福音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是要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行律法去定界自己的身份，决定自我的意义，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福音，完全都在我。保罗很清楚，他领受的福音跟他所传给外邦人的福音是从神来的，是他遇见了耶稣，耶稣亲自启示给他的，不是他想象出来的，不是他加油添醋烹饪出来的，不是从学校学来的，更不是他自主的，而是直接从耶稣来的。这是神 主动起始的，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弟兄姊妹们，这完全是神的主意。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圣经，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神主动，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圣经一连串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回到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对哈，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三章，你会读到什么？你会读到关于亚当跟夏娃的故事，是不是？他们背逆神了，不听神的话，以至于他们被赶出乐园了。可是如果你注意的话，是谁在伊甸园外面跟他们同在？谁？神。神继续去寻找他们。然后你如果继续接下来读下来的话，你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我想请问各位，是亚伯拉罕呼叫神，还是神呼叫亚伯拉罕？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是神主动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接下来神继续对待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画面。如果你注意的话，是神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采取主动，神主动的与他们立约，神主动的恢复那些被破坏的约，神主动的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要把他们拉回到他那里。甚至你可以看到在以赛亚里面，以赛亚书说什么？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主自己要给你们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如果你打开马太福音新约里面，马太说什么？耶稣就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真的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恩典是神的主意，他令人惊讶，令人难以置信的。尽管我们不配得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什么东西，甚至我们根本，很多人根本无心要来寻求他的时候，他持续的来寻找我们。当我们在背逆他的时候，在抵挡顶撞他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们。那我们这样想一想看哦，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问题，最最最最大的问题，罪恶的问题，死亡的问题，远离神的问题，我们能够控制吗？很多时候这是高于我们的能够掌控的等式的，我必须这样说。如果我们能够掌控的话，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这里，同意吗？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办法，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神可以，而且神也已经解决了。这个是神的主意，神主动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恩典的问题绝对不许容许屈服的，他很强调的。事实上各位如果看那个 Tim Keller 写了一本书，他描述的非常好。他说什么？他说啊，基督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或什么都不做，很极端的，也是为你们做任何事情，或什么什么都不做。你不能将功德跟恩典混合的，你不能将功德跟恩典混合的，意思不能够混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个就是加拉太人当时他们那个应该做的事情，有一点点神，那么什么也需要有一点点的我们。就是这个心态今天仍然存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好，神一点点，但是怎么样也需要一点点的我们。因为什么？实际上讲得很清楚了，基督会为你做任何事情，而且已经做任何事情了，或者是什么都不做。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了，保罗提醒他们，恩典的福音完完全全是神的主意，而且不仅如此啊。第二点，保罗提醒我们，救恩的奇迹完全是神的工作。救恩的奇迹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不只是因恩典而得救，我们也是因恩典而改变，我们的变化不再一样。当他深入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切完完全全都是神的工作。你注意到这一点，你看到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先谈到他蒙恩之前的光景。你们从前，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么样的极力迫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保罗是在给他的读者他浓缩版的个人见证啊。如果你看的话，因为我相信他当时已经跟那些人讲过了，当教导他们时已经跟他们分享过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比较全面的那些画面，因为在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把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事实上如果各位去看的话，在第七章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数人扫罗， 就是后来的保罗，他是犹太教中最严谨、最缜密的那个被称为法利赛人教派里面最最严肃的一个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他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是他是为我祖宗遗传更加热心的人。要知道有什么？法利赛人强调什么？法利赛人坚持的是他们祖宗的宗教传统，啊，而保罗真的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我们看他那族群里面的顶尖分子，非常强调的东西。但是各位注意哈，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看到耶稣跟法利赛人的看法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你很容易所以看到很多事情上是非常不同的哈。事实上，他们不断的产生冲突。耶稣警告说：“天国已经近了，已经临到你们了。”但是法利赛人说什么？哈，开什么玩笑？真的完全是在于我们，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达成圣洁，继续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基本上呢，你会发现他们发展出了数以百计的宗教规条。我相信各位听过哈，这个宗教，他们列举了什么？613条的要遵守的规章啊，613条，其实很容易记，你知道为什么吗？有其中有可以翻出248条的要去做，好，然后呢，另外365条不可以做的律法，所以248加365怎么样？613啊！如果你还不想记，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边很有意思的哈。248条要去做，你要去做，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去做这些东西来得到应许、得到承诺、得到保证、得到你的救恩的话，那你怎么样？28。听到没有？248。如果你要靠做来达到的话，你就二十八。然后如果你不想做的话，我告诉你，不可以做的，365，每一天都有一天不可以做的事情。记下来没有？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东西。如果你强调这个要去做的话，你要28。如果你每天都不想做，我告诉你，每一天都有365条。基本上就这样子，哇，很好记，对不对？每一天都有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他们发展出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他们的动机好不好？动机，我告诉你，我公平一点的哈，说实在一点，他们动机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其实想什么？想要忠于神，你知道意思吗？他们想要忠于神，所以什么？要靠自己的东西啊。问题在什么？问题在律法的规条不能够改变人心。问题规条不能改变人心。如果我们深入去探讨这些规章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规条的根源哈，是基于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那些伦理啊，不是不好的，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律法规条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内心，同意吗？我们可以通过宗教的政策来控制我们的行为，但是随着规条规章继续的增多，随着他们一条加一条，另外一条再加一条，继续的敲打，慢慢的，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到耶稣基督时代啊，情况都失掉控制了，麻木了。这些强大的规条让他们心冷漠了，本来是要来讨神喜悦的，结果怎么样？就跟神的关系没有了。保罗这个扫罗这个年轻的这个热心的法利赛人，自己就扛起了维护律法的责任，他进一步的就成为一个反对教会、破坏教会、破坏基督徒的追随者的那个真正的推动者。他逼迫他们，逮捕他们，鞭打他们，在某些情况甚至什么，甚至击杀他们。然后有一天，当他获准要前往要大马士革，得到允许要去破坏大马士革的那个大马士革的教会的时候，就在他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忽然间他被拦阻在路上。复活的圣经告诉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大光在他面前显现，他就面伏于地，而他的任务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他被拦阻了。我们可以说，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拦阻了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就在他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什么？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这样？不是啦，他甚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问他自己一个心中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是谁呀？主啊，你是谁呀？”然后他听到一个可以让人家毛骨悚然、汗直流的答案。他说什么？ 他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耶稣说什么？我要像踩毛毛虫一样把你踩死，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是的，耶稣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你注意到没有？耶稣甚至没有提到他过去，保罗任何的过去。他说什么？他说起来，保罗起来，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要你成为我团队里面的一份子。哇，就这样子，保罗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逐渐的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保罗。为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吗？是不是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绝对绝对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可能他是思想到这一点啊，也许是想到之前的之后的一些情况。保罗进一步就阐述到他蒙恩之后的情况。第十五节开始，他说什么？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你注意到保罗尽可能的要说清楚，神乐意召他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什么缘故？神的恩典。这很清楚了，这是神的恩典。他不需要去询问那些同侪的牧师是什么意思，他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他阐明。他觉得就真正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要安静一下，他要到阿拉伯去，去到一些不受人干扰独自的地方，因为他头真的是快要爆炸了。他碰到这耶稣基督，他这个经历，这个与耶稣基督相遇的经历，改变的经历降临到他身上，这个让他哇很惊讶。耶稣基督就跟他讲说，你就是我的。然后他就嘛，他最后到说到第十八节二十节，过了三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他是意思是什么？他是在说基本上是的，三年后我的确跟这些人有短暂的接触，但是我并没有透过他们得到任何信息。我所拥有的这些信息是我与耶稣基督相遇的直接结果。他为什么这样强调？为什么这样强调？他这么强调乃是因为加拉太人在说，哎，这些老师你知道吗？他们听起来还蛮有分量的哦，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应该大概应该要相信他们吧。哎，我想哦，可能这些假教师进到他们里面，然后你们知道吗？我们实际上是跟那些组织图上面那些位置相当高的人有联系的哦，这就是我们权力的来源哦。哦，这些长老啊，怎么样？很不错的人，知道吗？保罗说：“不是，你要讲权力，我告诉你，我直接是从耶稣基督直接来的，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啦。很重要，对不对？那么，请你注意这段经文里面，请你注意到第十五节的第一个字，第一个。”然而，是不是这边哪一个很重要？然而引出了保罗重大的改变，引出了遇见耶稣之前跟之后的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原因乃是神出现了。不同的原因乃是主耶稣基督出现了。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说，这整个的故事，它整个的故事可以用然而神既然或是然而当神这几个字来概括。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当神，然而当神啊，然而改变了这一切。当他乐意，当神乐意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当他乐意施恩召我，神改变了一切。神把我分别出来，神召我，神将基督启示给我，神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当中，神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他说在我之前，在此之前的确我是一个狂热者的，我要把教会灭掉，我讨厌耶稣这个名字，我试图摧毁那些我认为跟耶稣有关的任何一切。然而当神干预的时候，我的生命从此就完全不同了。 其实我们如果问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以说，的确我过去是怎么样的人，我是充满自我的，我是如此的愚蠢啊！我只想建立自己的王国，显出我的傲慢，充满了愤怒。我过去是怎么样败坏，我过去充满了怎么样肉体情欲，哦，我过去怎么样沉迷在什么地方，我都高当时是怎么样子，哦，然而当神同意吗？当耶稣基督临到我的时候，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当神出现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我的生活完全不大一样了。阿们。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这样讲的。当然不是一夜之间马上改变，不是一两天之间立马就不同，但是我知道当我开始走上正路的时候，我怎么样，从此就不再一样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了，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保罗并不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一些过活的原则，让他从这个宗教的恐怖狂热分子转变成为主的使徒，成为一个福音的传播者，不是的，而是什么？而是什么？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恩典的福音是神的主意，这就是真正重点。不仅如此，他得救的神迹，他生命的转变，也是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那么这也意味着第三点，生命的改变完完全全是神的功劳。生命的改变完完全全的神的功劳。再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的轨迹，所朝的方向都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要知道，在当初耶稣基督的追随者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相信保罗实际上是跟他们一样的，同意吗？他们那么笨的，他们才会愿意接受他成一个议员的。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是跟他保持距离，以车安全的哈，哎，跟他保持距离的，因为什么？因为完全他不相信。哎呦，他们就说哈，保罗是我们一中的一份子，你在开玩笑啊？哎呀，你不要这样了，我们看起来很愚蠢哦，但是怎么样？我们其实并不笨哦。开什么玩笑？那个逼迫我们的，现在怎么样？现在是成为我们的份子。哎呦，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最终，当看到保罗生命的果子，看到保罗生命的转变的时候，最后你看第21节到24节，他说什么？他说，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那请你注意到，请你注意接下来的点睛哦，字笔哦，你看很重要，第一下来是什么？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当保罗在叙利亚跟基利家传教的时候，犹太众教会所听到的消息，不是如同保罗那个敌对者所指控的，有一个可耻之主正在宣讲一个缩减的福音，不是的，而是他们听到的是那个从前逼迫教会的，如今却把他从前逼迫的信仰传为福音了。从前那个想要压抑的人，现在怎么样成为一个宣扬的人？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啊，他们不断的为保罗而将荣耀归给神。请你注意哦，这边的颂扬归给神啊，颂扬神原文在原文里面是过去未完成事，是持续性的啊，未完成的。那么保罗使用这个字眼，意义什么？是很明显的是什么？他所传的福音，与他曾迫害的早期教会所传的是一样的，他并没有改变啊，以至于犹太教的信徒对他什么有些热忱哈。那么第二点的话，由此可见，保罗现今所反对的啊，哥里派是一种新兴的运动，他们所传的跟保罗福音的不同，就是与早期耶稣门徒、早期教会所信奉的福音是不同，偏离正路的不是保罗，而是谁？而是这些哥里派的人。那么第三点，保罗强调什么？犹太教会对保罗的热忱的态度跟敌对者对保罗态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加拉太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保罗起初他们起初接待保罗的时候是接像接待基督一样，现在却像敌对者一样把他视为他的敌人，所以保罗很惊奇他们那么快就改变了。各位看到没有，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故事从扫罗开始，这个逼迫者开始，然后结束的时候却以保罗这个传道人让其他的因为在保罗生命上所看到的归荣耀给神来做结尾，很有意思的哦。对，这个逼迫者扫罗能够看到神荣耀的人是保罗。说实在的哈，我真的期待有一天在我的墓碑上面可以无愧的刻着他们因为我而荣耀神，这好不好？好，我盼望各位都拥抱这种期待好不好？我们将来有一天，可能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是总有一天会碰到的，希望我们的墓碑上面可以无愧的写着他们因为我而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恩典当时临到我们起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他不会让我们停留在那个光景里面，人们会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会说哇神啊你真棒，有人会看到你的生命的改变，甚至你没有意识到的，他们会说哇神啊不得了啊，20年前30年前我认识这个人啊，他那副德性现在哇不一样啊，神啊你真伟大。我真的很期待是这样看到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可能就是你的未来，是不是啊？同意吗？但不管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怎么来的啊，你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啊，但是你确实知道什么，神永远在他的慈爱恩典里面寻找我们。这就是保罗在这边要阐述的一个提醒我们一个重点，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赐给我们的，很重要的，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他要强调什么？恩典的福音完全是神的主意，他生命救恩的改变完全是神的工作，他生命的改变的功劳只有神配得，独自配得，完全不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保罗这个见证不是要我们去效法他，整段经文完全没有提，没有这个意义在里面。他精选他生命当中这些故事，也不是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论证。其实他讲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整个就是一个神的故事，是一个所谓的 paradigm shift， 是一个模式转换的一个声明。保罗的故事是一个福音的故事，是一个恩典的故事，没有个人的任何的贡献，从开始到结束，完完全全都是神的作为，神开始的，神做的，神结束的。这是一个恩典的故事。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想一想你们自己哦，想一想你自己会是什么样一个故事？想一想这个重要的问题，对我而言恩典是不是真的够了？有什么要提醒你们，约翰福音3:16大家都很熟的，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核心经文，这么说的，他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什么请你注意哦，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不是叫一切努力做好的，不是叫一切证明自己有能力的，不是叫一切表现行为良好的，叫一切信他的。这是神的礼物，他的恩赐，很重要的。所以我回到最最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在英文里面，我想你以前我如果到西方教会里，你会注意到他们很有个标语，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听哇真的很棒，很贴切。什么标语？你知道这个标语的描述恩典是什么？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Grace， 你看同一个字叫什么 ？GRACE。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是什么？是神借着基督之付出所赐下的丰盛，是耶稣基督付上生命所带出来的，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要表达的，恩典真的够了，不需要再添加任何东西。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也许长久以来你一直认为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来确保你的救恩，来笃定你的身份，因此长时间下来你对你的信仰已经变得无力或甚至厌倦了，因为做不到，做不到。我的祷告是希望神的恩典再一次的清洗你，更新你，让你能够反思你自己的故事，想一想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我相信如果你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了解到这是一个恩典的故事。你去想一想的话，你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有那些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请你去想一想，我相信这种思想，去想一想关于神的美善，去充满神恩典的回顾，可以让我们再次的体会神的心意。所以我再问各位，这段是保罗的故事，是恩典的故事，你的故事呢？请你想一想好不好？我相信你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恩典的故事，提醒你自己，恩典真的已经够了。让我一下祷告。